是樊钟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钟宁。中共解放军的军机在过去十天以来总共派出了数十架的战机，几乎是以每天一次的频率不断的骚扰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甚至多次越过台海中线，并且公布了东部战区连环发射东风导弹的影片。而美军两架 B-1B 轰炸机也从关岛起飞朝远东方向进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而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则是严厉谴责中共挑战海峡中线的做法等于是摧毁台海现状。解放军不断对台湾施加武力威胁和新战恫吓，台湾军方和美国要如何从战术和战略上进行反制？而面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急剧升高，相关各方真的做好了因应冲突的准备了吗？今晚的海峡论坛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军事专家，同时也是有实战经验的这个前国军和前解放军的中校，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人在台北的前中华民国国大代表，也是曾经在国防部担任中校新战官的黄鹏孝先生。黄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海峡论坛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另一位是前解放军的海军中校姚晨先生。姚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嘉宾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想先请教人在台北的这个黄鹏孝中校，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了现在解放军的军机可以说是以每天一次的频率大举的入侵这个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而且刚刚提到还公布了一个东部战区这个连环发射东风导弹的一段影片，你怎么看共军现在等于说是不断的对台湾增加所谓的文攻武吓，真正的用意和意图是什么？
这个现象呢，它有两重的意义。一方面代表说，由于中共对于台湾的文攻武吓啊，特别是这种军事上的行动的这种恫吓，可以说持续很多很多年了啊。那么过去呢，我们在96台海危机的时候，那时候台湾人非常的紧张，说啊，中共要射飞弹了啊，要怎么样？甚至有人赶快的移民到美国去啊等等。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来，他的这个军事恫吓的这种心理影响的效应在递减啊，所以这样的递减结果使得他必须要不断不断的加码加重分量，才能够达到他的这种恫吓的心理效果，这种心战的效果。但是非常这个令中共觉得不解的是，譬如像说18号、19号这两天啊，中共先后派出了18架的飞机跟19架的飞机，在台湾的台海，特别是西南角一带啊，在那边不断的骚扰。但是呢，那一天台湾的股市却创下有史以来的最新的新高，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股市很敏感的啊，结果中共的这样的武装恫吓不但没有影响到台湾这种敏感的股市，反而在那一天股市创新高，是代表什么？就是说台湾人的心理素质越来越坚强，也知道说中共这些的动作是这种心战啊，是要希望说能够达到吓唬我们的这个效果。所以看多了以后，反而就变成说不好听麻木了吧啊。第二个就是说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说美国不会不管这个事情啊。事实上美国现在的态度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啊，就是说这个中共在台海的任何的动向美国都会关注甚至于都有可能会干预。所以这个就使得说台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在改变。那么由于飞机飞多了以后，这个效果已经这个越来越少了嘛，所以他现在改用飞弹啊。那么他最近所试射的一些飞弹呢 事实上就我们所了解是已经好很多年了，大概都20年以上的啊，那么基本上也它的这个效果各方面都已经不够现代化了，所以它也要淘汰了，所以它与其把它淘汰掉，不如把它打掉啊。那么顺便呢做一做这种对台湾的这种恫吓的这种新战的效果。
嗯，
但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么密集的它几乎天天的来做这些动作呢？我觉得它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它很担心台美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加温啊，那万一说哪天美国正式的承认这个台湾的主权地位的话，那么可以说冲击到他的红线，到那个时候他不得不要有大的反应。但是我们知道中共心里也很清楚，他目前如果真的跟美国在军事上发生冲突的话，那么他的胜算是非常非常的渺茫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就希望说借着不断强化他的军事恫吓，来希望能够阻止这个台美之间关系的这种加温的这种现象的发生啊。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也是在转移焦点啊，因为他现在最大的压力所在应该是他的南海诸岛礁啊，那么他也希望说借着在台海这边能够增加一点这种军事上的压力，使得说这个美军也好，或者说是台湾方面也好，都对这方面都能够把焦点转移
好的。
但是我
黄中校的问题，那我继续也想请教这个前解放军的海军中校姚晨中校，因为刚才提到这个美国的因素，我们都知道共机现在频繁的扰台，它其实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一种美中之间的军事角力。刚才这个黄中校提到了解放军公布了这个东风导弹连环发射的影片，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中国官方军方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发布了一段，是好像是轰6K 模拟这个轰炸类似这个美军关岛基地的一段影片，也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关注哦。那么你怎么看这段影片发布的这个时机，还有这个美军现在也派了两架这个 B-1 兵轰炸机从这个关岛基地出发朝这个远东方向进发，你怎么看共军扰台它背后的美中军事角力？
刚才那个黄中校讲的非常好啊。共军组织这些演习呢，是威胁台湾，跟美国对抗，因为美国不断在加码对这个中共的压力，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中共这个演习啊，主要的是给国内人看的，主要的是给解放军看的，因为这一段时间，我跟国内是老兵们，也是军方的朋友们联系呢，他们有一个普遍的一个情绪，就是对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呢不满。不满在什么地方呢？印度占领了中国的土地，你不去打，你对着台湾来。这样的话呢，中共呢，他们有一个借口，就说我现在呢，没有时间去对付印度，我要解放台湾。这样的话呢，就是给解放军一个安慰，主要的是这个。还有一个呢，这个给国内的老百姓看的，其实他对台湾的这种威胁呢，这种呢，就刚才黄龙先讲的很清楚了，就是皮了，就是台湾人也好，全世界也好，都不把它当回事了。刚才讲的一点非常好，就是东风十一导弹呢，现在已经服役已经大概有二十年了。这个导弹已经淘汰了，按道理说这个应该要销毁它，但是销毁呢又费时间又费钱，这就跟1979年的时候中越作战，中国把沉下来30多年的炮弹全部本来要销毁的嘛，销毁很麻烦嘛，就全部把它放到打到越南去了，把越南这个边界炸得一塌糊涂，炸得一片废墟。所以中共呢，他现在呢，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这次就不管是飞机还是干什么的，美国人，不会示弱的，这个他自己也知道。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演习主要的是给国内看的。
那怎么看这个模拟轰炸关岛基地，还有从关岛起飞的两架 B-1B 朝这个台湾方向飞这个最新的发展呢？姚晨中校， 很快的。
他是想模仿二次大战时候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给人家这种感觉，因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呢驻军呢，也就是他本身的军事基地呢就是关岛，他们一直是认为呢把这个关岛的给打掉呢，那么美军呢就是对美军在这个西太平洋的作战呢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我们过去在海军制定这个封台预案的时候，就封锁台湾预案的时候，最后有一点就是要隔断美军对台湾的这种军事支援。所以关岛呢，哎，我也看了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很多的都是用的这个电影上的
镜面的，
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好的，感谢姚中晓。这个黄中晓一定也知道，这个影片可能也具有这个星战的一个背后的用意在里面。所以想继续请教姚中晓，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模拟轰炸类似疑似关岛基地的这个影片出来之外呢，这个看到美军的 B1B 也朝远东方向飞过来之外，现在很关键的一点是，过去这十几天这个所谓的攻击扰台，它是突穿了这个海峡中线。我们就来看看对这个海峡中线，现在两岸双方就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是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啊。那么也看到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他则是说现在这个攻击对于这个海峡中线的挑战的这种做法等于是摧毁了台海现状。想请教黄中晓，是究竟这个海峡中线存不存在，如果一旦这共军不断的去挑衅这条海峡中线的话，国军能不能守得住海峡中线呢？
当然这条线本来就是一个虚拟的线了，那么最早的时候是美军画的，为什么画这个线呢？说来很讽刺，当初他画这个线是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防止国军的飞机甚至于说船舰去袭扰大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这个中共的飞行员呢，他比较强调政治的忠诚，所谓要红比砖重要，所以他的这个飞行员呢，他比较重视他的出身是不是这个政治上面非常的纯洁那么是不是他们的红五类那么对于说这个飞行员本身的素质特别是知识水平呢，不是很要求的，甚至于说初中毕业的都很多，所以这些飞行员他本身他是会开飞机，但是呢基本上他们那时候什么导航这方面的能力都很差。因为我过去我曾经这个负责过对大陆投奔到台湾的这些飞行员的一些的星战方面的运用所以我都很跟他们了解了很多。他们在大陆的时候都是沿着火车的这个火车的轨道，或者是道路，或者沿着海岸线飞，他们严格的限制不准这个飞离海岸。为什么呢？一方面这个飞离海岸以后，如果你没有导航的话很容易迷航，第二个就是说他们也很怕说他们的飞行员投奔到台湾去那时候我们有这个所谓的共军起义来归的这个黄金奖励办法先后就我手上所办理过的就有七位投奔到台湾的。所以这个时候反而说那个时候国军每天早上我们的飞机直接在大陆的海岸线，就是他的所谓的领海线外，每天早上巡航所以那时候已经早就超越了所谓的海峡中线了。但是这个解放军当时的空军的力量跟我们的差距很大，所以他也只能说这个忍耐接受，甚至于说这个我们还派侦察机包括 U2 在内直接到大陆内部去侦察。所以所以目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钻过来。但是最主要代表什么意义？最主要是谁掌握空优谁说的算。当然目前我们不可否认的，在台海空优方面，中共现在所掌握有的优势是相对于台湾是比较强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台海不是只有台海两面， 而是整个美中台三方面，如果加上美国因素的话，譬如像说他的 B2 轰炸机飞过来以后，马上就把轰六啊这种的这种的中型的轰炸机马上就比下去了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共也美国也很少说把他的那个三代四代的战斗机飞到这边来来炫耀，他认为不需要，为什么呢？他够强，他不需要说我炫我的肌肉给你看，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如果是以前全级来比拟的话，他就是一个超重量级的过去那个前往阿里这一级的，所以他没有必要秀给你看，不信的话咱打一架，打一仗。所以那为什么中共要秀？就是因为他实际上他力有所未逮所以不能则示之不能，不能则示之能，这就是孙子兵法的精髓所在那么中共不断的秀也代表说他实际上他的军事力量还是相对美国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嗯，好的，感谢黄中校。继续请教姚中校的是，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台海中线、海峡中线这个问题哦。我们知道刚才这个黄中校很详细的解释了这个海峡中线的历史由来，还有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空军的这个优势。那想请教您的是，这个海峡中线它其实最近台湾的这个，如果解放军从最靠近台湾的东南方的这个基地出发的话，我们就时间来讲，它可能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进入所谓台湾的领空了。那到海峡中线可能只需要五分钟，根据这个台湾媒体的这个估算。那么去年的时候，解放军的军机也曾经越过台海中线，停留了将近15分钟，甚至这个靠近台湾本岛最近大概是100海里左右的距离。从现代的战机来看呢，这样子对台湾的这个空军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所谓的预警时间。虽然说刚才黄中校提到说现在这个解放军这个空优是力有未逮，但是会不会增加台海上空正所谓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姚中校，
刚才黄中校讲的前面一段很有意思我在海军航空兵，在中共的海军航空兵待了这个20年，主要是在机关。这个海峡中线呢，确实以前是解放军防止那个飞行员叛逃的这个一条线，因为在70年代、80年代，解放军包括空军的、海军航空兵的，有很多的人跑到台湾来，所以那时候中共就跟以色列合作造了一个机器，叫24号机，叫空中防线。你这个飞机飞进了台海中线，它这个24号机啊就自动限油。所以你要不掉头回来，你这个飞机就发动机就要关掉，就采取这种方法不让飞行员过来。这个是以前这条中线其实确实是中共防止飞行员跑的这条线。那么1996年以后呢，首次突破这个飞机突破这个海峡中线呢，它是一种象征性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突过中线呢？因为台湾的飞机性能比中解放军的好，他们不敢过来，过来以后怕被打掉了划不来。所以说1996年的时候，因为台海关系紧张嘛，他就过来一下，后面也没怎么过来。后来呢刚才现在讲，就现在来看，刚才黄中校讲的一句话我不是很同意，就是说解放军的空军的这个飞机的性能其实还比不上台湾飞机的性能。解放军的这个飞机你看看以前的歼6、歼7，后来造个歼8都是仿造的，对吧？然后他的飞机，因为我本身就是搞飞机出身的，这个他们的飞机性能是根本就比不上台湾，尤其是台湾的这个 F16所以他们现在过来也是象征性的过来，他不敢靠近台湾的。情况是这样，补充一下。
是。
好的，接下来我们想要谈的是，请两位中校跟我们谈的是有关于这个第一级的问题。因为这个台湾方面现在修改了这个所谓将第一级改成这个自卫反击权，我想就这样的一个国防部的这个修改有什么样的意义？先请教在台北的黄鹏校中校。
是的。其实 我们没有一项都没有所谓的第一级不第一级的问题。
嗯
啊，本来就是这个空军啊海军也好，都有很明确的所谓的接战规则，也这也事实上就是等于跟美军学习的，美军叫做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啊。那么对于当你接触到不友善的这个飞机的时候，或者说敌机的时候啊，你要怎么样反应啊，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啊。所以说这个跟第一级不第一级没有关系啊。那么这所谓的第一级啊，可以说是这个环球时报他们这个搞出来的一个说法。事实上我们没有过这样子，也没有说什么、如果你先开枪呢会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更进一步说这是行使自卫反击权。
嗯，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注意到，就是说最近呢、很多我们的台湾的发言呢是由外交部来发言，而不是陆委会。现在陆委会呢，第一个它功能萎缩了嘛，因为中共这个前段时间关闭了跟海峡跟台湾之间的交流，所以这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问题是直接的诉诸于国际，因为任何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都有所谓的国家自卫权。那么同样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遭遇到这个敌机或不友善的这个入侵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套规则啊，按照国际法，如果到了，譬如像说他号称说要飞过台湾啊，飞过这个总统府上空，他只敢讲因为只要他进入台湾的这个领空领海那么按照我们的这个自卫反击的规定，那一定是飞弹一定发射的。所以以中共目前任何飞机包括全世界任何飞机，没有哪个飞机飞得过飞弹这么快的所以他们也不敢随意的尝试那么你像过去来讲都是他只要敢出来，我们的飞机追着他打所以说这个刚才姚晨中校讲说这个现在中共的飞机性能怎么样当然中共是吹牛很会吹了那么我们以我来看，说实在我也认为他的很多问题，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仿造的，他有很多的地方这个毕竟是仿的嘛，不是这么容易因为事实上尤其是这种飞机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包括你的材料各方面那个里面的问题很多，所以任何的武器你没有经过实战都只能叫传说而已那么中共就像是他讲的 Chinese 功夫一样看电影里面 Chinese 功夫很了不起很厉害，等到实战的时候，你看最近大陆那个马保国那个所谓的什么浑元太极的宗师，结果被一个散打的二流的选手30秒 KO 掉了后来紧接着什么咏春拳什么一一的被这些散打拳手 KO， 这代表什么？就说包括中共的这个所谓的先进武器跟解放军在内都是一样，你没有经过实战，你说你战力多强，你说怎么样，那都只能叫做江湖传言不能真的算数。
用这么有趣的比喻来谈这个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战力的问题不过我想请杨州相也谈一谈有关于这个第一级的问题，因为之前解放军说下令不开第一枪，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么频繁的去挑衅台海中心，究竟是谁会想要开第一枪，或是逼谁开第一枪，或是说有人说这是所谓的以战止战的一种战术，不晓得姚中校您是怎么看的呢？
想开第一枪的呢，其实呢有是美国人想开第一枪，中共是绝对不敢开第一枪的，不管对美国，对美国他肯定不开第一枪，因为他已经公开声明他跟美国在有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不开第一枪，他这是公开声明。那么刚才就黄忠晓讲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中共不敢对台湾开第一枪，这一点大家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我刚才讲他的隐私什么的给国内的人看的，他现在国内是极度的不稳，他的周边环境非常的军事环境非常的恶劣，他其实不想，因为他打不过，他没办法达到他解放台湾的这个能力， 再加上美国军队在这里，他不敢开第一枪，除非他傻了。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共就是打不赢他要打台湾，这个是不对的，是吧？打不赢你打台湾干什么呢？你把解放军往海里面送啊，对吧？你明明知道打不赢，你拿鸡蛋去撞石头啊。所以解放军现在对台湾的威胁，他只是装装样子的，他不可能去对台湾有实际的军事行动。那我刚才讲的这个中线的问题，我们大家都认为中线是一条虚线，那么台湾可以按照国际法的东西来执行。第一个是，如果共军的飞机飞入200海里经济专属区，台湾的飞机可以起飞；如果你进入12海里的领空，击落，就这么简单。这个事情是国际法的规定啊，你中共不也是这样的吗？
嗯哼。
所以不存在其他的东西。你进入经济专属区，我就起飞监视你；你进入台海的这个12海里，我就击落你，就这么简单。
嗯，好的，这个姚中校的两点我这个抓出来请教这个台北的黄中校。一个就是所谓这个根据国际法，只要这个共军进入这个12海里的这个领空就可以击落，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啊？另外就谈到这个领空，让我想到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日前去澎湖的空军基地视察的时候，就讲到一句这个之前是高志航的一句名言了，就说不会让别人在台湾的领空上耀武扬威，这是对这个台湾军队尤其是空军的这个信心喊话。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总统在信心喊话的同时，其实台湾内部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我们听到了首战、集中战这个等等，还有批评这个总统的这个领空说等等。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共军对台湾所实施的这种所谓的新战，是不是已经渗透到台湾各个角落了？也请这个黄中校跟我们评析一下。
是的，我想说在美国的朋友都知道最近这几年来FBI 不断的破获所谓共谍的问题啊。那么 FBI 的局长他甚至于说这个几乎现在每天都有啊，所以现在 FBI 那边累积的案件有2000多件。你想想看，在美国他都有这么多的共谍在渗透，有这么多譬如像说孔子学院呐 等等，他什么这个2025中国制造什么千人计划等等的那在台湾他不会做吗？他当然也在做。而且这个可以说现在过去从特别是从马英九总统任内以来我们对大陆的新防可以说这个非常非常的松懈为了这个强调两岸交流，结果呢变成说两岸之间有很多该防的都没有防到。那么你看现在台湾主流媒体好几家主流媒体完全被所谓的这个红色力量所控制那么甚至于说连地方上的宫庙你想象不到那个宫庙里面还有什么村里长的联谊会这些都被中共渗透。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可见的说我们现在这个蔡英文总统蔡英文政府民进党政府他们面对的可以说是内外交迫的这么一个环境。但是呢我过去我也是国民党的，虽然我已经被国民党开除20几年了，但是呢说实在我觉得说今天台湾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中共讲的什么台独的问题等等。为什么呢？因为两蒋时代那个时候哪有台独对不对？但是两蒋时代中共对台湾的这种恐吓也好威胁也好一再的宣传，无论说我们要解放台湾对不对高唱入云。所以说这代表说中共要并吞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的野心70年来从来没有变过。唯一让他们这个没有办法去做的就主要就在于说这个他们担心美国的干预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代表说我们跟美国长期以来的这种友好关系，特别是在军事上面的这种的合作关系 对于台海的安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中共一向有一个最基本的叫做不打没有把握的仗，所以有人说啊，会不会他打不赢他也要打，这就是他很困扰的地方。第一个，因为他把话讲太满，他说一旦啊，只要美军怎么样啊，我们就登陆台湾啊，一旦啊美国触及红线，我们就啊无论如何我们要武力解放台湾。你把话讲满了以后，现在美国就在挑战你的话，看你要怎么办。但是一旦美国这样做的时候，你说他要打不打？如果不打的话，他内部压力很大，因为我们知道大陆很多的这些小粉红们啊，他的一些的网民酸民啊，这些啊，这个都非常非常的极端，简直是网络上的义和团的翻版啊，一个个都打打杀杀的啊，有人说这是他们的爱国贼，有人说这是一批的不知死活的键盘侠。他们在大陆的这种消息的封锁之下，很多资讯封锁之下，他们完全不了解国际的状况是怎么样，完全不了解两岸的状况是怎么样，完全一面的听中共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他们以为说他们可以打得赢台湾可以打得赢美国事实上这个这样子一个误判可以说是对他们来讲非常致命性的误判。为什么？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之所以发动这个对于珍珠港的这种偷袭，就是误判了美国，认为说美军的力量越来越衰弱了美军不能够来反应真正的他只要造成伤亡他就会退缩。结果这样的误判让日本几乎亡国。同样也是以现在力量的对比来讲，现在中共跟美国的力量对比，跟当年日军跟美军的对比，坦白讲还不如当年日军跟美军的对比。因为你看当年日本都已经有航空母舰了，中共到现在才山寨了几个航空母舰，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力量是很明显的落后但是呢中共的内宣把自己讲的我伟大了我的国了不起了我的国，每个很多大陆的一般的网民不知道说中共跟美国的差距有多少，所以才会这么的激动，这么的激烈的要怎么样。你如果看他网民的这讲法的话，那中共打遍全世界了。
想请教这个姚中校的是，刚才黄中校解析了很多这个舆论战啊、宣传战、心理战等等，我们从一个反思点来请教姚中校，好，你怎么看现在台湾方面能不能也用这种三战或是心理战来反制这个解放军对台湾的武力威吓、侵占也好，或是宣传战，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中共建政70年以来对台湾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其实他的政治的攻势，他的文宣的攻势远远的要大于他的军事攻势。他们的军事的这个方面，他是一直是不占有的，尤其是现在在台湾在美国的这个协防下。但是我现在也不是很了解台湾的这个情况，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制度的这个国家，是个政府它允许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党派的存在，这个正好给中共钻了空子。你看前就是在这个马英九时期中共呢采取一些优惠的政策，一些统战手段，弄得台湾呢现在很多的我看到台湾的一些国民党的一些人到现在为止还在想跟这个中共勾兑，就国民党你们也不想一想你跟中共几次如果什么国共合作你都吃了那么大亏，对吧？你现在一点都不长记性，你现在还跟共产党在一块眉来眼去的，这个不现在不仅仅被台湾人民抛弃了，也被全世界的很多的 不说范围大吧，就对华人吧也看不起，对吧？这中共对台的动作，一定要把他们，就是你们一定要看到哪点，他们是政治需要放在第一。为什么我前段时间讲，中共打台湾要首先打台北，他打下台北以后，他下面采取的手段就是什么，统战，什么一台制台人制台啊，什么玩那一套啊，就使用一些亲共派啊，所以中共在军事上是弱势，但是他在政治上他是强势，他的宣传真的是很有影响力。
好的，感谢姚兄。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现在这边暂时的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还要继续请教两位来宾的是，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就是说如果这解放军他觉得自己没有胜算的话，但是他还是要打，究竟是为什么？那我们到时候下半场来请两位来宾继续为我们分析。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军的军官有一篇文章说美军可能要重返台湾驻防，真的是这样子吗？要走开，休息一下之后继续请两位来宾为您分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最新一期的美国陆军军事评论双月刊针对了中共武力犯台进行深度报道，美国的陆战队上尉米尔斯 Walker Mills 以贺祖巨龙为题投书，呼吁美军重新进驻台湾，以增加解放军攻台的成本，降低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的机会。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施灿德也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向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学者格莱伊表示，美方目前所掌握的讯息是，中国即使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之下，仍然可能对台湾动武。那么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究竟会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美国是否真的有可能打造一个亚洲北约来遏制中国的军事野心呢？今天我们海峡论坛很高兴请到两位军事专家，也是有实战经验的解放军和国军的军官来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前解放军的海军中校姚晨先生，姚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一位是在台北的前中华民国国大代表，也是曾经在国防部担任中校新战官的黄鹏孝先生，黄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这个姚中校先请教您，我们刚刚提到了两篇这个美国这个军方出来的一个文章跟说法，一个是说这个美军陆战队的一位上尉呼吁美军重新的进驻台湾来增加解放军攻台的成本，降低冲突的机会，另外一位则是五角大楼的官员说，他评估说就是中国就算觉得自己没有胜算攻台，但还是会选择攻台，向您做一下评论，姚中校。
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台湾的事情，个人认为就是没必要驻那么多几万和几个师的兵力，但是可以象征性的驻一点点部队，那比如说一个营，这个是象征性的，因为有一个营或者有一部分人在台湾，这样的话就可以对中共对台动手呢有一些他有一些顾虑了，他你打过来以后，美国就有借口对你进行反击了，没必要驻很多的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中共想打台湾呢，他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准备，这些迹象呢都能看得到。美军在韩国、在日本这一块，包括从他的本土要想到台湾来，不是很麻烦的事情，很快的。就是中共别听他吹牛，什么几个小时、几天打下台湾，他没那个本事的。所以说呢，这个没必要一下子救了几万人在台湾，但是也不能，我觉得，为了保险起见，住一部分比较好，就是住什么一个营呐，或者什么一个几百人呐，象征性的，这个就可以了。
好的，那不晓得这个在台北的黄忠校你怎么看，尤其这个我们刚提到这个美国陆战队上尉米尔斯这篇文章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关注，他在文章当中还说到，就是说如果美军在这个台海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及时从日本或菲律宾去驰援台湾，觉得说是来赶不及这样的一个论点，希望这个美军能够重新的返回台湾来进行驻防，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米尔斯他是一个初级的军官啊，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军官，当然这个也许他的阶层接触的都是属于这个战术方面的还没有到战略这个阶层。事实上来讲，第一个他对台湾可能不是很了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以台湾的地形状况跟交通状况包括道路状况，如果说美军四个装甲师到台湾来的话，那么台湾就不要动弹了所以说如果这么多的美军部队到台湾来，第一个在战术上他完全缺乏回旋空间，因为台湾目前已经是全世界这个装甲部队最密集的国家之一，台湾另外一个就是飞弹部队最密集，如果说再加四个美军的装甲师的话，那真的是不要动弹。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战略上面，战略上面我们一般都讲要保持弹性，特别是这个越是像装甲师这种的铁拳部队，一般是不到第一线的，都是当作预备队来使用，这就是战略上的使用跟这个保持这个弹性。而且呢，就现代战争来讲，事实上因为这个通讯电子还有就是说这个飞机啊本身的它的速度，使得说美军在兵力的投送跟火力的投送方面跟以前是不可道理计所以说它很快嘛，你看在日本的在琉球的机场，甚至于在关岛的机场支援台湾的话很快就到了所以不需要说搞了这么多部队在台湾。当然我也很赞成姚晨先生所说的，如果说有一些的话当然我不认为说是战斗部队很重要，我认为说战管的联络官很重要。为什么说战管的联络官很重要？因为现代战争主要打什么电子战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电子战方面，那美国是举世无双的所以你看这个96台海危机的时候，中共前两发的飞弹打到了目标区，后面的飞弹飞哪都不知道。为什么？中共后来讲了，美国把 GPS 的定位给关掉了，所以他的飞弹就打不准了嘛。那么同样也是这一次中共的东风21这个他的那个飞弹他是打到西沙去，他说打了两发，美军说你打了四发。为什么？因为后面两发他不好意思讲，他也不知道飞哪去了。为什么会不知道飞哪去了？这代表说你刚开始打的时候前两发，因为他在两个不同地方打，所以说你前两发美军还来不及反应，所以你前两发还打得到目标区。各位搞清楚叫目标区，不是说打到某一个航空母舰或某一个军舰，而是它只落在那个目标区里面而已，它的精准度还是很有问题的。那后面的你根本不知道飞哪去，为什么？代表说美国在电子战方面那是掌握了绝对的优势。所以美国要怎么样支援台湾呢？就是在这方面电子的征收，那现在包括说美国现在发展的所谓的卫星链如果说这方面我们跟美国在战管方面加强联络，因为事实上我们跟美国之间的战管一直都保持着畅通的这个联系的，所以如果这方面战管能美国方面能有派有他们的战管人员到台北譬如像到我们的这个釜山指挥部啊等等这个地方来进驻的话当然我觉得比他的军事人员比他的战斗部队派来效果更好。为什么？这样子第一个可以及早的发现中共的蠢动，使得他的第一级在半路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回击了。 二个就是说可以使得我们的这个回击的火力更精准，因为我们有精准炸弹，我们有现在甚至于说2000公里以上的飞弹都在发展中了，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什么？都需要精准的定位，这些精准定位美国方面还是比较擅长。如果在美军的支援之下，就像当年福克兰战役啊，英国为什么这么厉害？7000里外来跟阿根廷打，阿根廷还打输，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美国在卫星方面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啊。那么阿根廷没有得到这些帮助，所以说7000里外的敌人阿根廷都抵挡不了，所以可见的说战管连线远比这个实际的部队进驻要有用。
嗯，
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
黄中校的是哦，刚才这个黄中校提到，除了这个陆战队所谓地面部队的这个驻军，协助台湾重返台湾驻防之外，其实美国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协助台湾加强这个防御，包括战管，包括卫星资讯的分享、情报的分享等等啊、哦。但是现在我们想要问的是，美台之间这种军事的合作和强化，究竟会进展到一个什么地步，可能会这个刺激到北京逾越他心中所认为的那条红线，然后对台湾动手呢？有人说是这个美舰如果这个访问高雄港，或者是说这个美国的战机空军在台湾的基地起飞的话，可能就会触发这样的一个引爆点。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中共他每次都要把话讲得很满，然后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因为如果发生的话，他还真的没辙。难道说为了这样子真打一仗吗？最主要是中共不能打败仗啊。他把话讲太满了以后，他只要打了一场败仗，就像当年大清帝国的鸦片战争或者是甲午战争一样，由于说鸦片战争的战败，甲午战争的战败，所以才会有国父的孙中山的革命嘛，那么才会有太平天国的起义造反嘛。所以说中共那个不败的形象，如果美国把它给揭穿了，那对中共来讲那比打败仗更严重。
姚中校，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呢，这个美军呢可以不派战斗部队，但是可以刚才这位先生讲的派一些联络官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性的过来。一个呢，就是美国既然有这个愿望，假如美国政府有这个愿望，我觉得台湾政府呢最好还是不要拒绝，就是来一部分军事顾问呢或者什么这一方面的人比较合适。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台湾要以自己的力量去保卫自己的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土，这个呢会提升军民的这个信心，战斗性情，也会呢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啊。相信这个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国家，它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相信在台湾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的国家会对台湾进行支持。所以呢，这时候呢，如果说把美军几个师弄过来有点早啊，毕竟仗还没有打。
好的，接下来我想就这个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一段话来请教两位来宾的看法啊。这个吴钊燮部长他是说，现在呢不会寻求和美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还有这个如果和台湾和中国发生冲突的话，台湾不会依靠美国来进行干预。这段话在台湾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反应哦，认为说这个现在是不是因为这个台海情势越来越紧张，好像这个外交部长要以这样的一个说法来为情势降温。想请教这个黄鹏校、钟校，您怎么看？
是的，当然吴钊燮吴部长讲这个话绝对不是偶然的啊，当然是意有所指啊。那么他这句话事实上结合了我们记得在这个小英总统刚当选的时候，他曾经接受外媒的采访，那个时候他就曾经讲了一句非常语义深远的话，他说保持现状就是最大的善意。小英总统这句话跟吴钊燮部长讲的这个话事实上是遥相呼应，是前后一致的。换言之就是说，目前美台关系的这种加温也好，改善也好，甚至于说未来可能的发展也好，完全不是台湾方面的主动啊。那么 所以我曾经讲说，台湾被推着走上了这个一中一台，或者说是台湾独立的道路，那完全是美国在后面推着台湾走的。所有这三年来所通过的所谓的台的法案，没有一件是因为蔡英文总统或者他的外交团队努力的结果，完全是美国方面美国的国会两党联手这样子所促成的。所以说台湾在这整个过程里它是被动的。当然我们也很清楚，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会为台湾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危机啊。当然我们从来不会完全指望于说美国怎么样到时候怎样来帮我们，因为毕竟兵凶战危，一开仗一开打，不管是谁都不是好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里边，我觉得吴钊燮部长把蔡英文总统之前讲过的话重新再讲一遍，我希望这个中共方面应该要听得懂这样的话大家不要鹬蚌相争美国得利，对不对？那这是一个最愚蠢的事情。
姚中校，那你认为吴钊燮部长的这番话能够为形势降温，公军能够听得懂他说的这个弦外之音吗？
台湾在安全上依靠美国，这个是事实，也是必须的。但是呢，台湾呢，夹在中美之间呢，它的有些处境不太好，就是好把握。台湾可以削弱，对美军提供一些后勤呐、保障上面的、基地上面的一些辅助，就是在美国和中国打仗的时候，台湾不需要做先锋。这个毕竟，台湾2300万的人民的安全，作为蔡总统也好，这个国防那个外交部长也好，他们的出发点呢，还是因为这个太弱小了，到时候吃亏，对吧？我总感觉到呢，这个台湾这个不要太担心中共对你的军事威胁，现在形成的这个态势，已经足以证明中共不敢打台湾，打他也打不赢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蔡总统和这个部长是很有智慧的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要请两位来宾都把我们讨论的范围稍微上升一点。除了这个台海之间冲突之外，其实现在整个区域的安全和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角力跟对峙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想请教在台北的黄鹏超中校的是，其实我们刚讲了两篇这个美方国防部的这个官员也好、军官也好的发言跟文章。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像前退役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布莱尔上将也曾经提出一个所谓这个印太或叫东亚北约的概念，而且这个美国副国务卿比格也曾经提出这样一个想法。在目前的整个国际环境的形势之下，您认为台湾是不是有可能也加入到美国这一边的这个所谓的印太或是亚洲北约，成为共同为主这个中共军事野心的其中的一个隐形盟友呢？您的看法？
是的，台湾不是要不要加入，而是台湾已经被加入。不是台湾去加入，因为台湾想加入也加入不了。如果这个按照过去台湾的这种处境的话，那么现在呢，尤其这几年，特别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那么很明显的印太战略已经在成型之中那么所谓的小北约更是在成型之中。那从一开始美国就把台湾列为印太战略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很重要的国家，而且他直接以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对等的关系来对待台湾在印太战略里面的这样一个同盟地位。当然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是保持的很低调，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的事情能够会刺激到中共，但是很多事情纸包不住火那么美国呢更是有意的越来越公开的把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把它这个公开化透明化当然这个对台湾来讲这个忧喜参半 啊，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小英总统过去以来很重要的一点，他一直很低调啊。第二个，他很冷静啊，他不造进，他不挑衅中共。虽然中共认为说啊，这都是小英在挑衅，事实上大家都有目共睹，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说，中共要了解现在整个啊这个太平洋的两岸西太平洋的局势的变化，中共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说，你不要把这些责任都归咎于台湾。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当然是要负责任的，但是你又不敢跟美国就责，你老是拿台湾来出气。所以我觉得说，啊，我们啊所谓的两岸一家亲，我们把你当同胞，你不要把台湾当沙包，没事拿台湾当沙包打几拳出气，这样子实在是让外人看笑话。而且呢，真正的一个大国不该如此。
姚忠孝，您又是怎么看？我知道您关注的点也是非常广，整个区域的安全现在中国可以说是四面受敌，除了这个台海之间的，还有南中国海之外呢，它在印度也受到一些这个压力，军事上的压力。你怎么看整个区域冲突？如果真的爆发一个引爆点的话，会有可能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台湾呢，它是第一岛链的核心。中共如此对台湾进行威胁，你说你台湾不加入这个小北约是不现实的，对吧？其实刚才黄总教授讲的，其实是已经是就是在里面，不需要藏着掖着啊。这个台湾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必须要介入其中，但是呢，用智慧一点的时候呢，不要去当先锋，后发制人比较好。我觉得在台海问题上是这样的。那么现在这个中共周边的军事环境呢都是很复杂的，中共不敢打台湾呢，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他方向，特别是中印方向、南海方向呢，他们是基本上中共是退下来的，往后退的，他不敢在南海跟这些南海主国包括这个美国人打，他不占任何优势。他在台海嘛，他还是靠这个岸基兵力嘛，他还有点壮大，但是在南海他没有。但现在问题是在中印边界，中印边界呢，这个解放军这一块呢，要夺回被印度攻占的这些高地的呼声非常高，所以中共现在一点办法没有。也前几天为了这个，因为习近平现在对军队的控制啊就是很差的，我可以说非常差，因为他实际不到军队的是关键的东西，所以呢他发了一个文件说解放军要这个实行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制，意思就是说解放军全部要听习近平一个人指挥，因为中共发什么东西啊，就证明他缺什么东西，所以他说要给听习近平的，就是现在部队不听习近平的，不听习近平的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印边界搞这么难看，被解放军，因为好多解放军官兵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这是手下败将嘛，如此的欺负我们，领土被剥夺还不得。
感谢这个姚忠孝。也分析了这个中共解放军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最后一分钟我想留给在台北的这个黄鹏孝中校，你怎么看展望接下来呢？大家说这个在美国11月3号大选之前还会出现马上要10月了，十月惊奇，可能台海会有更令大家觉得戏剧化的事情发生，甚至有可能在美国大选的时候这个共军可能对台湾再出重手，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一分钟。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南海，那么如果说中共为了要转移南海的焦点，很可能围魏救赵，在台海来寻衅，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惊奇可能还是在南海，因为南海岛礁以美国的优势的这空中武力很容易可以把它解决，而且唯有这样子才可以显示出美国的伟大，美国的再次伟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黄鹏孝中校还有姚晨中校两位这个有实战经验的这个前解放军和国军军官参与今天海峡论坛有关军事话题的讨论，感谢二位这么精彩的分析，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林，祝大家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